是第三章第九句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就是念这些圣经。我们这次聚集在这里，我想我们愿意把这些的圣经呢，作为我们交通的一个根基。保罗在那里对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一面是他耕种的田地，另外一面是他建造的房屋。我们说到田地的时候，我想立刻我们具有一种的影响，这个田地呀，做什么呢？耕种的田地是做什么说的？当然今天我们这里有一块田地，我们来耕它，来种它，把种子要塞在这个田地的里面。这个种子啊，到了这个田地的里面，我们当然盼望它要生长，等它生长到一个程度啊，它成熟了，那么就要有很丰满的那个收成。所以说到耕种田地的时候，那个种的意义啊，是种在生命的长大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那房屋啊，你把它建造起来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当然是为了居住。所以在这里所种的是种在我们是神的居所。虽然这两个比喻啊，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，我们想到田地了，我们想到房屋了，好像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范围，但是在书人的眼光看来，田地和房屋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所建造的房屋啊，就是借着这个生命的长大来建造的。神所建造的房屋啊，并不是一个死的一个物质的房屋。神所建造的房屋就是我们这一般呢有他生命的人，不但有他的生命，并且他的生命啊，在我们的里面是长大的。那因着生命的长大，这个房屋啊，就能被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生命是为着房屋，生命的长大是为着房屋的建造，生命的目的。神把生命赐给我们，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被建造起来，给神也是给人做一个永远的家，一个永远的居所。所以这次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一同来教成生命长大和同被建造这两方面。一面是生命长大，另外一面同被建造。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啊，既然是第一次的晚上，我想我们先谈一点这个生命的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一个撒种的一样，他就出去撒种子，他把他的种子啊，就撒在这个田地里面。当然，他把这个种子撒在田地里面，他的目的就是盼望说这个种子啊能落在好土的里面，这样就能忍耐着的结实，结果有100倍、60倍和30倍的那个收成。这个生命这个东西，我想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见就是说，什么是生命。我们要说到生命长大，我们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说有没有生命，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你怎么着叫他长大呢？好像田地的里面，你如果没有撒种的话，那么你叫他长什么呢？长出来的就是野草。嗯，他会长，但是长出来的就是野草。那个野草这个东西呀、啊，不能做食物的，所以你必定要把麦子啊，这个种子啊，就塞在这个地里头，这样有了这个麦子的生命在哪里，到了有一个时候，它就能生长，就能结实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世界上的人。我们世界上的人呢、啊，原来有没有生命呢？一面来讲，我们世界上的人有生命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，我们怎么能有气息呢？我们怎么能活动呢？我们怎么能生存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世界上的人里面是有一种生命在那里，但是这一种的生命，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乃是受造的生命。换一句话说，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创造的生命啊给了人，叫人呢、啊、有气息，能活动，能生存，能做事。这个就是所谓人的一个天然的生命。但是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啊，已经堕落了。因为当初的时候，神造人了之后啊，我们看见人怎样违背神的命令。因着违背神的命令的缘故，罪啊就进到这个生命的里面。这个生命是被罪所占领的，罪就沾染了这个生命。罪不但沾染了它，并且罪就控制了这个生命。罪在这个生命里头就做了王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里面，这个生命啊，一面是一个受造的生命，另外一面是一个堕落的生命。虽然有生命在那里，但是这个生命已经堕落了。这个生命是被罪所控制，因此你就看见说，一个人犯罪啊，是非常的这个容易的事情。人用不着进一个犯罪学校去学一学怎样犯罪，什么东西都要学的。但是你犯罪啊，你根本不要学的。这个好像很自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啊这个天然的生命里头，就有罪在那里做了王了。你要不犯罪啊，不做，反而很吃力。有的时候需要外面的律法去限制他，叫他这个恐惧不敢啊，做违背做大的事。有的时候神啊把这个良心放在里面，这个良心啊，虽然这个良心不大标准呢，但是究竟啊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天良的发现呢、啊，在那里给我们一些限制。有的时候用社会的风俗习惯呢，那些的东西啊，来帮助我们。但是你要看见说不犯罪，实在是非常吃力的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呢、啊，乃是个堕落的生命。因为这个堕落犯罪的生命啊，所以结果呢是一个败坏的生命，朽坏，好像一个东西已经 corrupt 了，已经朽坏掉了。那么因为它已经朽坏掉了，圣经说是很暂时，不久就要过去，所以从尘土出来的有一天都要归给那个尘土去。那么说我们这个人天然有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生命？这个生命不是一个很荣耀、很羞辱的一个生命。我们只要自己想一想啊，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、啊，实在是软弱，实在是羞辱，实在是败坏，实在是被罪所捆绑的一个生命。这一个生命啊，有一天呢，要死在罪恶过犯的中间。老实说，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间。所以圣经里头主耶稣曾用这个比喻，他说让死人来埋葬死人，那么死人怎么可以埋葬死人呢？这个第二个死人啊，是肉身也死了。第一个死人啊，虽然他肉身还活着，他这个像行尸走肉一样，他里面已经死了，心死了，人里面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啊，算不得生命，算不得生命。因此有人就说这样一句话， We are born to die， 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死， 你想一想是不是呢？你堕毁一天呢，就是离开死这一天了。所以好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死，好像一个田地里头啊出野草一样，这些的野草啊根本不能做食物，并且呢非常有害。打岔，这个就是表明我们这个人啊天然的光景。我们人满意不满意呢？满足不满意？满足呢？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平安？荣耀不荣耀呢？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自己知道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把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。”你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主耶稣在世界上，他33年多啊，行走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这个生命啊，那真是生命，是不是呢？你看他在世界上做人的时候，虽然他在凡事上啊，也受试探呢，像我们一样，他不是活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头，好像一个草一个花，你把他在花房里头啊，在那里培养他。什么都是 control 的，管理的，什么都是理想的环境。不是，我们主耶稣他在世界上过的生活与我们一样，可以说比我们更不如。凡是人所能想象的各种各样的试探他都受过了，但是他在各种的环境中给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超脱，罪不能沾染他，试探不能迷惑他，人的称赞不能改变他，人的逼迫也不能改变他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界上他一生的道路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在全世界上只有他这个没有罪的人，连他的仇敌也不能指出他有什么罪恶来。听开了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那个生命啊，那个彰显呢，那实在是个荣耀的彰显。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他里面满了喜乐，他里面满了赞美，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牺牲，做我们的代替。但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死，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把他这个神自己的生命，得胜荣耀的生命就释放出来，来赐给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死了，即使是许多的子粒了。主这句话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，他是一粒麦子。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败子，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败子。你知道败子和麦子啊，在长的时候啊，外面分不出来的，等到结实了就分出来了。因为败子是黑的，黑的颜色的，并且呢不能当食物的。麦子呢是白的，可以做食物的。这个败子长在败子长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败子的这个杆呢，它是很直，因为它是空的，没有分量的。麦子一长啊，你就看见它这个根啊，它这个杆呢、啊、就倒在地上含谦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很重，里头满了生命。主耶稣世界上的人都是败子，我们生下来都是败子。自由主耶稣啊，他是神的独生子啊，他是麦子，这粒麦子啊从天上掉到地上来，他来做人。他不但在世界上做人啊，给人看见说麦子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个生命是怎样一个荣耀的生命，并且呢他愿意死了。如果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了33年多做人，做了33年多人啊，这个给人看见一个完全的人啊，一个荣耀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，而又他回到天上去了，那么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愿意这粒麦子落在地里并且死了，他在十字架上 身体破开，宝血流出来，他喂着我们饲料，依着这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接着十字架的死和复活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神非受造的生命，经过各种的试验而得胜荣耀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，平安的生命，把它释放出来，要给所有相信的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里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凡接待耶稣的，什么叫做接待耶稣？就是信他名的人，相信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畜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第一件事，我们必须要重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，他这个老旧的生命是个死的生命。但是当他重生的时候，他就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是个永活的生命，永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称这个生命叫做永生。永生不但是在时间上是永永远远的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得到了永生，他永远不死了。不错，我们信主的人啊，有一天也许这个身体啊还要经过死亡，但圣经说圣徒的死啊是睡觉。你知道世界上人的死啊就是死，可怕。因为什么呢？死的不够在哪里？死的不够就是罪。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啊，他想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不得了，我这个一生做了许多的坏事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，他一生的事情啊忽然会显在他面前，他知道他良心就发现了。我们说这个鸟之向往啊，其鸣也哀呀、啊、这个人之向死啊，其也言善。人家他要讲句好少话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不得了了，不行了，他这个死后还有审判呢、啊、他怎么能去见神呢？不能见呢，不能见呢。他这个里头非常的恐惧啊。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信主的话，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永生，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死的不够啊，主替我们除掉了。所以今天一个圣徒啊，这个肉身的死啊，不过像睡觉一样。那你怕不怕睡觉呢？我们呢一天很累了，就很欢迎睡觉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睡觉第二天呢还可以醒过来，醒过来的时候那是好像这个重新得力一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他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，还要复活。我们说在这里生命啊是一个永生，在时间上面是永远的，但是还不是在性质上面是永生。永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，是性质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了，因为这个生命呢可以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，胜过试探，胜过败坏，叫你能过一个喜乐平安荣耀的生活。凡是接待主耶稣的，就是相信他名字的人。他的名字什么呢？耶稣。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。所以我们所有相信主的人，这个相信当然不是在你头脑里头一点想，这个信呢就是信入， believe into， 信入，相信到他里面去了啊，信入。好像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一样的，你坐在椅子上啊，你很有信心，你这个信入这个椅子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入椅子啊，那你不敢坐，因为怕这个椅子忽然塌下来了怎么办？你要跌掉了是不是？那么你今天坐在那里啊，你把你整个的一百五十磅啊完全放在椅子上，就让他去担当去了，就你相信他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不是说有心有意的那种样子，不，我们信主耶稣，我把我这一百五十磅完全交给主，我把整个的人交给主，我的罪恶也好，我的什么也好，我完全交给主，主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完全死心塌地的相信他。你什么意思？ 神奇了，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当然你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从前你是从血气生的，从情欲生的，从人欲生的，现在是从神生的。当一个人这样相信自己说，圣灵就在你身上做重生的工作，就把一个新的生命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神的非受造的生命就给了你，叫你做了神的儿女。你想奇妙不奇妙？我们这样一个软弱败坏的人呢，今天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啊。这个神的儿女啊，他不是这过去的儿女啊。有的时候啊，人可以过继一下，但是这个儿女是生的，是生的，你真正得着神的生命，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神就发生了一个这个新的关系，神就做了我们的父，我们就做了他的儿女了，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。但是这个还不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今天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叫我们做他的儿女啊，不过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终点，是开始。他所以今天呢，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叫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就是盼望我们这个生命要长大。当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，我们不但做他的儿女呀，我们要做他的种子。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头用字，圣灵用字很小心，很小心。凡信他的人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。希腊文里头是 tetna， children of God， 小孩子，小孩子，好像一个人啊，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那当然生下来不是成人了，我们生下来是一个 baby， 一个小孩子，所以我们啊，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是个小孩子，做神的小孩子，小孩子非常可爱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爱小孩子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子老不长大，永远做小孩子的话，那这个对于父母来讲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，是不是呢？非常痛苦，不但说对父母来讲啊非常痛苦，并且这一个生命啊失去了他的目的了。为什么这个生命要来到这个世界呢？就是盼望这个生命有一天能长大成人了，那么就能做一番的事业，就达到这个人生的目的。如果永远做小孩子的话，那岂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？我记得我出到美国来的时候啊，我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头，他这个隔壁啊，一家人家是一个百万的富翁，是一个医生，很有名的医生，他是当时这个罗斯福总统的这个医生，很有名的医生。但是我住在这个弟兄家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白天也好，半夜也好，听见隔壁啊像牛叫一样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啊那个时候就三十多岁了，但是呢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话也不会讲，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叫起来啊就像牛叫一样，所以常常他在那里叫，像牛叫一样。但是这个父母呢实在爱他，这个医生和他的太太为着这个小孩子晚上的应酬都不出去，就在那里看这个小孩子。但是在父母的心里头，虽然他这样爱他，但是很难去，因为这个孩子老不长大，老不长大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今天呢在这个神的家里头啊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这一般信了主的人呢，我们都做了神的孩子了。但是呢，神是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要长大，生命上面要长大，长大要成人，做儿子。所以希腊文里用另外一个字 huge， 那就是儿子。这两个字有什么分别呢？孩子啊， 水源里头那个树根呢是正在生，孩子就要生下来，正在生，儿子啊是正在那个关系，那个关系的神圣呢和那关系的性质 the dignity and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。 那么你想一想看呢，一个孩子与一个儿子啊有什么分别呢？一个孩子啊是生下来了有生命，但是一个孩子啊他不能接受恩典，不能接受恩典。儿子呢，儿子是生命长大了，因为他长大了，所以他能接受责任。他不是光在那里呀，一直接受恩典，他也能负起责任来，能做这个父母的职务，能啊，这个完成父母的心意，能叫父母喜悦，能做一些事情出来。这个是孩子与儿子的不同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圣经，看看神的旨意对我们身上是这么一回事。以弗所第一章，以弗所书啊第一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念起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自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里面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你在这里看见说，神在创世之前，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，他已经呢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了。他这样的拣选我们啊，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。他预定我们，预定我们什么呢？要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这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，他不光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做他的孩子，小孩子。当然，神要我们做他的小孩子，这是第一步。但是神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，照着他所喜悦的，向我们所定过的旨意，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圣显，圣显。当初的时候，在罗马有这样的风俗。你知道罗马帝国，这个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了。在罗马帝国里面呢，他们呢，当然因为他们征服了世界了，所以一个罗马人家里头啊，这个奴仆很多。他这个奴仆不但是在外面挣钱的，他的奴仆啊有许多都是在家里管家务，也有的就是孩子的教师了。因为他把世界征服了，但是他的文化还不如希腊了，所以还有很多的希腊人啊，在这个罗马人的家里啊是奴仆，但是做管家，做这个教师，做这些事情。那么孩子小的时候啊，就与奴仆没有多大的分别，因为什么呢？也是在那个教师啊什么管教之下。但是在罗马的风俗啊是这样，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了，而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当然放在那个管家的手下，放在教师的底下，那个教师管家根本是奴仆啊，但是你还是要听那个教师的话，还要听那个管家的话。虽然你是儿子，是将来要承受长业的，但是你小的时候你还是要听他的话，一直等你长大，那么父亲就一直在那里注意看这个孩子长大不长大，还是要听他的话，一直等你长大，那么父亲就一直在那里注意看这个孩子长大不长大。罗马的风俗啊，没有时间的，不是说你到了十三岁了，或者到了十八岁了，那么你这个年纪到了，那一定就是长大了。许多人到了十八岁啊，还没有长成呢，还是像小孩子一样。有的人啊，恐怕到了八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，感受是第二个小孩子的这个情形出来了。但是罗马的规矩他没有一定的，他一直看，父亲一直在那里注意，一直到有一天呢，他
他因为这个儿孩子啊长大了，实在是成人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啊。他在那里要召集亲戚朋友来，他在那里就把他这个孩子啊立在儿子的地位上，这个叫做孙子 ，the placing of son。从那天起呀、啊，这个孩子是儿子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从那天起呀、啊，他与父亲就一同负担家庭了，家里所有的一切他都有份了。如果家里有什么这个债务，他也要分担债务；如果家里有什么财务，一部分是属于他的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到了那一天呢，他就成为儿子了。那位儿子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他可以负起家庭的责任来。在当时犹太人中间也有这样的风俗，也有这样的风俗。到了一个时候了，就所谓这个 placing of son， 这个儿子啊，就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了，就是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。那天是一件很荣耀的那一天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里注意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已经信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都已经得了永生。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们如果信了主耶稣，我们里面就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。但是神向我们所定过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人，有生命的人，要我们长大，生命要长大。如果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人，神就要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。为什么神所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孩子？神所要的不是孩子，如果神所有的都是孩子的话，神开这个所谓这个 kindergarten， 不是，神所要的是儿子 son， 不是 children。 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神有一位独生的儿子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有一位独生的儿子，这个独生的儿子啊，与神永远同在，并且是平等的。这个独生的儿子是神爱的对象，而这个独生的儿子也是完全的爱他的对象。在父与子之间呢，毫无间隔，父与子原为一，完全是一。或者我们读一段圣经呢，就能叫我们对这个看得更清楚。旧约箴言第八章，旧约箴言呢第八章，箴言第八章里头啊，就是描写在创造世界之前呢、创造万有之前呢，神这个独生子啊与神中间的那个关系。箴言第八章，我们从第二十二节，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唯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设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建平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的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。上是君堂坚硬，下是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。是谁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？那是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 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，他已经在那里。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是神的 architect， 是神的 engineer，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他在神的面前永远蒙神的喜悦，这个就是神的独生子。神造万有啊，都是为着他的独生子。好像今天呢，做父母的人呢、啊，买了许许多多的玩意儿啊，给你的独生的孩子玩一样。神就把天地万有创造了，都是为着他的独生子。但是今天呢，虽然能施舍神的荣耀，经常啊也能传扬神的手段，但是神的独生子啊，在万有之中呢，找不到同伴，找不到配偶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换句话说，神造天地万物都是为着他的独生子啊。但是呢，虽然神把天地万物都造了，但是这个独生子啊还是没有同伴，还是没有配偶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神才创造人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照着他形象做造的人，有可能做他独生子的同伴，和做他独生子的配偶。就说个人来说，做他的同伴；就说团体来说，做他的配偶。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要做他的同伴呢，和他的配偶，那就要像他一样，是不是的？如果他是儿子，而是你是孩子的话，那这个同伴呢，有一点为难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知道的你不知道，他的兴趣和你的兴趣完全不同，那更不要说到配偶了。如果你不成熟，他是成熟的，那怎么配偶法呢？所以你要看见说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，为着神的独生子，神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成为正子，也要长大，因为只有长大的才能做他的同伴，能做他的朋友。比方说罗马第八章就这样说，罗马第八章第二十九节怎么说呢？他说神所预定的人，就预定他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好叫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。希伯来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说，他说那为万物做本、万物做鬼的贵的，要率领许多的儿子众子进到荣耀的里面去。加拉太第四章也是这样说的，到日子满足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为女人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为着要把我们这一般在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，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既然他称我们的儿子，他就把儿子的灵啊，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呼喊阿爸父。我们既然为儿子种植，我们就与基督同为后世 Heir with Christ。 所以你要看见说，照着圣经的教训，神是要我们这般属于他的人，有生命的人，要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为种植，这样的话就与他的儿子可以做同伴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合起来就成为他的配偶，就与他一同做后事。万有都是属于主的，这样我们与他就一同来管理万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神要我们做种子的原因呢，就是为着他独生子的缘故。第二个原因，神创造我们人
还有他的目的在里头。
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要用我们做他手中的那个工具，手中的那个器皿，要用我们来败坏撒旦一切的作为。
你知道当初的时候，在第一个世界里头，神所创造的最高的是天，是天。
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造人，在神创造之间呢，最高的是天使，因为天使是灵，是最高的。
但是有一个天使长起了骄傲的心，他背叛神，结果这个天使长就堕落，就变成今天的魔鬼撒旦。所以有人说，神为什么造撒旦？神没有造撒旦，神造的是个天使长。撒旦呢，是他自己变成功的。他从天使长的地位就堕落变成撒旦。
要神啊来对付撒旦呢，很容易，
是不是呢？
因为神是创造者，撒旦不过是个天使。灵啊，我们人虽然有灵啊，他有个身体啊，在那里啊，好像束缚我们了，束缚我们了。所以就是创造来讲啊，人在创造的次序地位上是跟神是第一的。
但是神创造了人之后，神就把他所造的天地给了管。神说：“你替我管，你把万有啊，把它征服来归给我。”
换句话说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头了。神把人造来之后啊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要分量众多啊，偏满全地。”并且你要管理权力，管理在人里头就审定的爱，审定。
换句话说，神啊，把这个大地啊，他所创造的这个天地啊，交给人来管。
什么叫做天使管？这个交给人来管，叫人啊，把万有都来带到神面前来敬拜。
你看这个人类有很大的使命在哪里，是不是呢？很大的使命。但是一个小孩子啊，不长大的小孩子怎么能负这个责任？
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为着神要用我们的缘故，神要用我们来败坏他的仇敌，神要用我们来带领万有来归神之主，
所以我们必须要长大。
如果我们永远做小孩子的话，我们是能领受神的恩典，但是不能使用的，
不能使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这一班呢，信靠主的人呢，我们呢，必须啊，要这个长大，要成长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我们今天开始的晚一点，或者我稍微再讲一点点，好吧？可以吧？好。
本来呀，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，这个长大很自然，
是不是呢？一个生命这里头啊，总要长大。
生命是长啊，生命停止长大了，那死就来了。所以要看见说，今天呢，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生命，神自己这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长大是很自然，自然的长大。每一个真正能够在这的人呢，里面总应当有一个心愿要长大。如果一个能够在这的人呢，他没有这个心愿要长大的话，恐怕什么地方有点矛盾，是吧？有点矛盾。不过呢，这个长大有长大的条件。你长大的时候，也要付相当的代价的，才能长大。这个，所以你要看见说，在长大的过程里头啊，也有一些的条件。
在圣经里头有两卷书，特别提到基督徒这个不长大的基督徒。
一卷就是哥林多前书，还有一卷就是希伯来书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头啊，
我们看看也好。
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从第一节念。保罗写信啊，就是哥林多的信徒啦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是在把你们当作是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说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几对纷争，这岂不是出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”你知道，当我们呢，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当然他有一个婴孩之时啊，这是当然。在这个婴孩时期的里面呢，虽然呢他还没有长大，但是在那一个时期的里面呢，很可爱，非常可爱。我们说他天真烂漫嘛，非常可爱。不过这个时期啊，不能永远的。这个时期啊，要过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过了一个相当的时候，这婴孩啊，你就应当开始长大。如果你不长大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一个人啊，一重生啊，他就变成个树林人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我们一个人啊，这个初次信主啊，一心要主，感谢主，我们改变了，那是不错。我们呢，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是不错。但是另外一面来说，我们还是个婴孩，还是个婴孩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也有一个做婴孩的时期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不要着急。这个是很自然的，但是这个时期不能太长久。在长久的话，老做这个小孩子的话，这个就不成了。这个做小孩子的时候有小孩子的脾气嘛。那么你等到长大了，你要脱去这个小孩子的气质。圣经里头说，你们要回转呢，要像小孩子的样式，但是不是小孩子的脾气。所以英文说得很好啊，我们要 childlike， 但是要 childish。这个 childish 不对的。你小孩子的时候 childish 这是对的。小孩子的时候，如果你像老人一样了，那个反应就不对了，那应该 childish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已经呢过了几年了，那不应该 childish， 要 childlike， 但是不要 childish。不能差的是，但是我们呢要长大。所以你要看，你说这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这几个就做了好几年了。保罗在他们中间呢有一年半之久，离开了他们写哥林多书啊，已经隔了几年了。那么几年之后啊，他们怎样呢？他们还是像小孩子一样。他说：“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呢当作树林的，因为你们呢是出生的婴孩了。”那个时候天真烂漫的很可疑了，我用奶来喂你们了。但是现在过了好几年了，说明你们还是不能吃奶啊，不能吃干粮啊，你们还是说肉体啊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就不对了。那这是一本书，我们等一下再解说。还有一本呢，就是希伯来书。我们看希伯来第五章，希伯来书啊第五章，从十二节念起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看你们实际的功夫啊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了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啊，只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希伯来这一般的信徒啊，也犯同样的毛病。按照他们学习的功课啊，他们应该做师傅了，可以教训别人了。但是结果呢，他说啊，保罗这个写书信的人啊，这个他说我还要用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你们。你们只能吃奶啊，不能吃干粮，因为你们对于神仁义的道理啊，你们不熟练，你们没有操练，没有操练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这一帮有生命做成儿女的人应当长大， 如果不长大的话，这个对神来说这是一件很忧伤的事情，忧伤的事情。那么或者我们要问了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呢还是孩子，还没有长大呢？有什么现象呢？一个孩子，老孩子有什么现象呢？他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现象啊，就是不能吃奶啊，不能吃干粮。你说奶与干粮有什么不同呢？奶乃是母亲吃了干粮啊，把这干粮消化了之后啊，就变成奶啊，来给这个孩子喝，这就是奶啊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能自己去消化，他没有自己消化的干粮的能力，他只能怎样让别人去他消化了之后啊，那么他就喝下去就很容易了，才能吸收。这个就是叫做孩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信了主好多年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到神的话语里面去，这所成话语的基础，我们还是在哪里一定要靠别人啊，把神的话消化过了，那么像奶一样来喂我们啊，这个就是做老孩子了，这个做老孩子了。我们呢，这个刚刚得救的时候啊，那这个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不能消化干粮，我们应当吃奶。如果你把干粮给他的话，反而叫他生病，这个不行。所以当一个初生的人，你不要把干粮去塞给他，这样的话就害到他了，他不能消化，应当用奶去喂他。但是我们信了主几年了，我们自己应当可以到神面前是自己有所领受的。无论在祷告上也好，无论在神的话语上也好，无论在明白神的旨意上也好，我们应当能自己到神面前去领受干粮。我们不应当呢好像永远依靠人呢用奶来喂我们，这个就是一个影响。那么什么是奶呢？根据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，奶是神圣人的开端。换句话说，奶就是指说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说的，开端说的。比方说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，要真的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你们已经立了根基呀，就不要一直在那里打根基。根基立了之后啊，你们应该建造。那么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什么呢？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他就是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懊悔死心了，信靠神了，各样的洗礼了，安守洗礼了，这个死人复活了，永远审判了，这些东西就是神圣业的开端，基督道理的开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在基督的这个道理的开端的根基上面呢，我们看见说我们呢要懊悔死心，我们从前呢所有的这个行为啊都是死的行为，这些死神啊根本不能救我们，我们要懊悔死心。你知道有许多人都是靠自己行为哦，你看我自己行为多好哦，像我这样好的人，那么天堂不开门的话，那么天堂里头就空了，但是等到我们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，哎呀，这不就是死刑，我们要懊悔它，要信靠神，我们要信靠神，不是靠自己，要信靠神。那么洗礼什么意思呢？洗礼就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的一切埋葬了，我们现在重新呢开始了，那安受洗礼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要与基督的身体啊，发生这个肢体的关系了，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所谓这个死人复活，将来我们知道死人要复活的，还有永远的审判的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哪里啊？基督圣言的开端呢就在哪里啊？那么我们呢已经领受了这些的道理了，好像根基已经打好了，我们就要进上建造，要建造，我们要进到更深的道理里头去，更深的真理里头去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难。那么同时呢，在这加拉太书里头第四章里头啊，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难。难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所谓的世上的小学，世上的小学。 没有无用的小事。思想什么呢？要遵守日子了，不生了，也生了，这些东西。换句话说，立法。立法就是世俗的小学。我们呢，没有长大的时候啊，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受立法的管理。好像这件事情不能做，那样事情不能做，你要守这个日子，要守那个月神呢，这样不能落，这样不能长，这就是立法世俗的小学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长大做儿子了，就脱去这个奴隶的枷锁了，奴隶的枷锁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啊，我们还是依这个律法的底下，这个教训我们还是要。我们应当尽到恩典的里面，应当不是违背律法，应当超过律法，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，这个就是。善良了，这个不是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现象呢？第一个现象就是不能去买，不能去感染。第二个现象，保罗说，你们还是做孩子，还是做肉体，你们所做的一切与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还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做，这个就是表明你们还是孩子。在哥林多人中间，他们纷争，他们嫉妒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这个与世界上人有什么分别？表明你们还像小孩子一样，还是个肉体。”所以第二个现象就是，一个在基督里做小孩子的人，他还是属于肉体。虽然他得救了，蒙恩了，有了生命了，但是他不活在新的生命里头，他还是活在他老旧的肉体里。那么一个基督徒若落在活在这个老旧的肉体里面，他与世界上的人看不出有什么分别，看不出什么分别。世界上的人纷争嫉妒，他也纷争嫉妒；世界上的人做的事情，他也去做，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，给我们看见说还是这一个。那么书上在这里，我可以这样说：圣经里把世界上的人呢分成三个。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、第三章就看出来了。第一种人叫所失去的人呢，就是所谓所天然的人，所魂的人。这种人呢，就是指做世界上的人说的。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所失去的人，我们这个灵啊，好像已经死掉一样，所以就能所失去这个世界上的人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呢，是属灵的人。树林的人与所失去的人相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是个重生的人，凡从灵生的就是灵了，他已经重生了。从今以后，他不是活在失去里头，他是随从灵而行，随从圣灵而行，所以成为树林的人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一个树林的人。但是这一两段之间呢，就是说肉体的人，